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我心里很多的感触，因为像这首诗歌，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呀，宣教的中国，这个是可以说中国教会一个很大的觉醒，也可以说在20世纪末年或者21世纪刚开始的时候，中国人所扮演的，在基督教里面所扮演的角色，开始从一个领受的角色变成一个分享的，或者说分赐分给别人分享的一个态度啊，我们不再是在领受白白的恩典。当然，耶稣基督福音要我们白白得来，也白白的舍去啊，叫我们白白的得来，也白白的传扬出去。中国教会就看见我们的使命是要继续传扬福音。那为什么说迈开脚步向耶路撒冷呢？因为这跟福音的来的方向有关系啊。早期的教会像这样，我们所说的。最早第一世纪神的福音从耶路撒冷到了安提阿，这个还是周边附近的地区，安提阿在今天的叙利亚国啊。那从安提阿呢，保罗从那里出来宣教的时候就往西去啊，先到了小亚细亚庞菲利亚这些地方，沿着地中海啊，从塞浦路斯岛那里出去，然后又转回到亚洲这里。然后呢，就神在第二次保罗在第二次宣教之旅的时候呢，神就打发他往欧洲去。那么欧洲呢，虽然是仅仅小小的几个地方，上次我们看见一个是腓立比，一个帖撒罗尼迦，一个是在比利亚，就在这三个地方传的福音，我看前后时间也不过6-7个礼拜。为什么知道？因为在帖撒罗尼迦就说连着三个星期三个礼拜啊。那我相信在这个菲律宾也没有太久的时间啊，但是保罗一直跟他们有继续不断的联络，去宣教完了回来之后呢，还是有书信的来往。所以我当初讲这个教会系列的时候，我就想从圣经里面看见的最早那些教会啊，所有一些分布的情形，跟他们所立的光景，跟保罗后来所写的书信，让我们对教会有一个通盘的了解，对于福音的工作，对于宣教的工作有个通盘的了解。那这个计划呢，不知不觉讲了10次，今天要讲第11次了啊。那今天早上又因为他们唱的这首诗歌，我心里的感触啊，那里呢也是有点影响的，因为我就说刚才宣教的方向呢，是从欧洲经过了欧洲，当然绕着地球一圈，然后先到了美洲啊。当然呢，欧洲跟亚洲中间也是有很早就有来往的。我们说最早的丝路，后来是马可波罗，其实在以前郑和下西洋也是往西面去啊。那么以后哥伦布可能也是借助郑和的地图找到了新大陆，那么福音就很快的从欧洲到了美洲，而且美国也建立成一个民主的国家200多年了。然后从西方的国家，不管是美国也好，欧洲也好，传福音到了亚洲。其实福音到东方来，如果我们再推算一下，好多次的机会，但是一直都没有什么生根落实。一直到马里逊之后啊，这200多年以前了，入华已经快要200年左右啊。那当然福音在中国现在是很兴旺，而且在各个地方都有中国人信主的。尤其在我自己所经历的60年代到了美国以后，看见各个地方的校园里面是我说校园的原因，因为这是我比较熟悉的环境，而且可以说是福音的一个策略吧很多的有受了高等教育的，我们来到美国，差不多每一个地方都有查经班不要说大城了，就很多小镇，一些从来没有听过名字的地方，竟然也有中国人查经班出现，而且就是中国人，其他的校园工作当然也有，美国当地的语言很多像这个学员传道会 啊，像 Campus Crusade 都是在校园里面做工，因为我们的确知道，如果没有年轻人的话，啊，这个福音的工作就不容易持续下去啊。很多教会你看见它的断层，就是因为教会里面缺少了年轻人，失去了年轻人，啊，年轻人一少的结果，教会就慢慢的老化。啊，没有人传福音的结果，教会日趋死亡，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啊。那所以在每个时代中间，神都兴起人来继续不断的往前传福音，不断的做工，而且很多的希望都是在年轻人身上，让他们能够从小就明白圣经，从年轻就认识福音，然后呢，可以把福音的火炬继续不扬传，不断传扬进去。我再回答这首诗歌所讲的情形，为什么迈向耶路撒冷呢？因为好像福音一直是从东往西，往西往西往西，到了中国，再往西呢，就回到耶路撒冷了。也许这是人的猜测啊，因为耶稣说福音要传遍地，然后他才会来。那么，中国人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那福音或者说一些西方先知也有这样的看法，一直不断的传福音，那怎么样呢？现在地球绕了一圈了啊！现在从事实的看呢，我们也知道，现在往西传福音是一个坚强的营垒，有很大的阻力。那而且很多西方宣教是不受欢迎的地方呢，现在无论是韩国人，无论是中国人，东方人反而不受排斥，容易被接纳，对福音也可能是借着中国人做了最后一棒传回耶路撒冷。当然我们对于我们在历史中间的使命和任务我们并没有轻看，但是我们也相信神一定会按照他的时间啊，主耶稣基督还要再来，但是再来以前福音需要传遍地极，这是我们绝对相信的。所以我说这些话呢，心中的感触就是我们现在能够支持一些宣教的工作，我心中觉得这是十分值得的事情啊。那当然我们讲到宣教就回头看保罗所做的工作，那我们已经讲了十次了，讲到保罗两次宣传的宣教的福音呢，第一次在那个罗马尼亚开始，到了这个塞浦路斯这里啊，然后又回来从这里到那边第一次传福音，然后又从这里回去比利亚到这个安提阿与哥尼流斯的，让原路回来，要从这里海路回到安提阿，这是第一次宣教的路程。那我们看这地方实在相当的小，现在地图很远，而且离以色列耶路撒冷也不太远，这都是恐怕跟着犹太人这个流放的脚迹去，在各地都有犹太会堂。这是保罗传福音这里，先见犹太人反的，犹太人会堂里也有一些外邦人，非犹太血统的，他们因为信仰，认为犹太教的这个道德规律比较清楚，比一些外邦那多神的偶像的那些地方敬拜的更合适人性，而且更有一种崇高的态度，所以他们加入犹太教。那保罗所传的福音什么不一样呢？就是人不需要因为遵守律法，包括割礼，包括遵守各种规条来讨神的喜悦，而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定了十字架。这也是神在旧约里面应许要赐给我们一位弥赛亚，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基督啊，基督的意思就是他要成为我们众人能够受高的那位，那个受高的福音呢，神高立他作为全世界的救主，这就是福音的意义。神已经立定耶稣基督做世人的救主，他不仅是犹太人的救主，他不仅是西方人的救主，他是所有人类的救主，包括现在我们说的要传福音回到西亚地带，在这里哈，要你看这里呢，当然很自然的，他往海边去就往西面去了。至于这边东面啊，从叙利亚再过来这里，再过来这里，到了这个什么伊拉克，再过来是伊拉克再过来什么伊朗啊，这些地方伊朗就重建的波斯，这些其实就从前相当兴盛的国家，在历史上有它的地位。可是福音呢，一直没有到那里，而是往西边去了。那我们看第二次保罗行走路呢，他跟巴拿巴就分开来了。他从这里从这里安提阿，从陆路这边经过这个地方，大部分是保罗的老家，以色列路跟路斯德以格列特里这些地方啊，到了安提阿设立了教会，所以他继续往那边去。本来他们自己在传福音的，但是神的灵不许，他们就只好继续往西走。一直走特洛亚这个地方啊，在这里呢，他们看见异象，在这里在这个地方啊，他们在美西亚地带看见异象的时候，因为那里看见一个马其顿人向他们呼召，请过来来帮助我们。那马其顿在哪里呢？马其顿就是这个地方啊，马其顿就是这个地方啊。
那这个菲律宾呢是马其顿两个地方，麦斯洛尼，那在这里呢就是准备上从这边坐船的上岸到菲律宾，在那里我们做一些几个重要的关键性的人物就把福音传开了，而且保罗呢就以这里为据点，在这里住一段时间传福音啊给当地人，当然发生了一些事情，到最后呢，因为他把一个被鬼附的使女身上给赶出去了，这使女主人就失去了这个得力的机会啊，他大概是用一些协助一些巫术的力量啊，告诉人指引人方才怎么，所以他们就失去了这个失去了赚钱的机会了，那基本上赶走了，所以他呢就从这里啊，菲律宾就走了，到哪里呢？到了天堂异乡。在这传福音三个礼拜，叫一些尊贵人妇女信主主，然后呢就到了比利亚，在这里开了查经班，但是没有建立教会。那以后呢，因为天撒罗尼迦人一直追赶保罗，但是天撒罗尼迦人可能从菲律宾这里过来的，或者哪里过来的，他们一直追赶到比利亚，保罗不得全身，就只好继续往前走，走到哪里呢？经过海路。到了雅典，在雅典呢，就是上岸，在这里传了一篇很了不起的信息，叫做“卫士之神”啊，那篇信息，因为所有的人对于神的模模糊糊有个概念，但是我们不能认识他，不能认识他的原因是因为缺少神的启示啊，人的思想本来是昏暗的，他可以想象有位神，但神是怎么样子呢？常常我们想样子，只有犹太人告诉我们，犹太教的旧约告诉我们说，神没有形象。神没有形象是非常难的观念啊！神没有形象对于很多人来讲是无可理解、不能接受的观念。神怎么叫没有形象的啊？而且，所以希腊人他们讲说，就是未知之神，虽然不认识，但是把它很重要一位神，把它当作神来敬拜。那个、这个思想是怎么样交错复杂，当中有什么彼此影响，我们很难说清楚。但是无论如何，因为他们没有圣经的启示，不认识神，所以他们只好设立一个偶像，叫做卫士之神，这个也是很奇怪的名字。但是保罗知道他们信仰的观念在哪里，他说你们不认识而造的，既然这样，他就不是像人用心思手艺用金银石所雕刻的啊这些偶像。那这样子呢，保罗在那里传递一些信息。他说你们的诗人，也就是说我们个人其他人，其实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也是他所造的啊。那他说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保罗就借着雅典人所说的卫士之神，讲到这一位他所认识的神，而这个认识是从圣经里面启示来的，虽然神没有形象，但是神是可以认识的，因为神在旧约一再的说话，向着摩西说话，这个从保罗犹太人传统来讲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啊，犹太人这个被掳之后呢，就再也没有拜偶像的这种文化，所以他们就清楚知道神管理他们一生整个民族的事情，他是神的选民。所以从那个地方讲出来福音的时候，他讲他能够很快的把他们寻找而不认识的神啊，会用几句话，他的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他呢从一百人造出万族的人，就在全地分布他们的地方，预先定制他们年纪相近。叫许多人揣摩而得，因为人有寻求神的心，人的确有寻求神的心，不管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国家都有寻求神的心，但是怎么样寻找，寻找到了没有，寻找对来错的，这个不知道，寻找神的神是每个都有的，总之相信有一位比我更了不起，比一切受到都更伟大的。刚才我们讲生命的花朵，每一件事情，连天上的白云，这些事情我们都是不能控制的，但是神创造了一切，使我们能够享受，使我们的心情能够开阔，使我们能够其中歌唱，这些事情人知道啊。虽然我以前我做福音节目的时候，在当地有一个有线电台做节目的时候，也不是有线电台，无线电台啊，做节目的时候，他有一个人常常打电话 call in， 他最喜欢讲天地一大书，我说圣经还有一本小书，这个小书比大书还重要啊。他说为什么天地大书呢？他说他从天地看知道有一位神。我一直跟他讲，神就在圣，你说的神，你相信有神，就是圣经里面所启示的那一位。他还是搞不清楚，没完全懂啊，他没有完全读过圣经啊。但是这些都是另传出去的话啊。这里呢，保罗传的福音在这雅典传的叫卫士之神，以后他还有更多。哥林多他花了很多时间，一年零六个月，但是我们很稀奇啊，看见这个教会呢，当然保罗是的确也花了很多功夫，他向犹太人传福音，犹太人拒绝他，他在离开会堂不远的地方找了一个据点，在那里叫一些人信主，然后呢，把会堂的人也信主，而且把会堂人换了人了，所以我们看见以后呢， 在这个引起各种骚乱之后，他们他就保罗又必须走了，所以他经过间隔里这回呢到以弗所，以弗所又回到以弗所，这次有点不一样，因为以弗所的人听见保罗传的声音很喜欢再听，叫他留下来还是没有留下来，这就是上次我们讲到的情形。对第三次宣教之旅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呢？也许你可以说他们回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他这一坐船呢一路就回来了，大概这次船风平浪静很顺啊，地中海的风浪不一定，比如说风浪大的时候又旅行又很大的困难，不过平顺的话一下就过来就到了，到耶路撒冷，他在这里呢拜望了耶路撒冷教会，就回到安提阿去。所以到底第三次宣教之旅什么时候开始呢？如果你说从这里开始也是可以的，如果你们回去休息一段时间就安静下去，那这回的保罗就有目的地了，因为他已经答应他们他必定要回来以弗所，而且他把他的同工亚基拉百居拉就是留在了格林多。那虽然他们没有去以弗所，但是发生一件事情，他们在格林多的时候保罗支撑过来，但是亚基拉百居拉在格林多，那时候来了一个人叫什么？叫亚波罗，他从以弗所过去啊，在这边呢，这个接受了亚波罗跟亚基拉跟百居拉帮助。为什么呢？他是一个使徒约翰里面，从单知道约翰的洗礼，那是悔改的人啊，悔改的洗礼是在耶稣基督之前呢，使徒约翰已经出来了，他是耶稣的开路先锋，但是告诉很多人一定要悔改。不然的话不能够顺利喜悦，然后呢他又告诉你们受我的喜，但是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呢，他的能力比我更大，他所指的就是要信耶稣。所以呢在这里哥林多的时候，亚基拉百居拉就把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了亚波罗，亚波罗是一个犹太人，很会讲圣经，他对旧约相当深的了解，所以他得了这个开启之后，整个旧约开启了，哦，原来在旧约里面所说的那位耶稣基督现在已经来了，他就传纯正的福音，把很多的人带到神的面前，他很有能力引圣经辩论证明耶稣是基督啊，这是他。显然这句话呢是保罗的路数，保罗的传福音呢就是他没有讲自己的话，他只是告诉别人说，我读旧约读圣经，读旧约圣经读出来一件事情，百姓等候啊，以色列人说等候弥赛亚，这位弥赛亚是全世界救主，现在已经来了，怎么知道的？因为耶稣基督就是了啊。当然保罗有他自己得救的经历，他在大马色的路上啊，大马色也是看到这个地方，在这地方离耶路撒冷不远啊，他去在这边呢要去逼迫信徒拼信耶稣的人，没有想到耶稣基督向他显现。当然这个故事我们已经讲过了。所以当保罗再一次从这里出发要去宣教的时候呢，他已经清楚知道他已经不错，所以他到了以弗所之后，这里圣经的记载啊，圣经记载从十九章啊，今天早晨因为我匆匆忙忙去要汉本讲到，忘记把大纲发给大家了，所以大家没有机会先看，但是如果你猜到的话也许看了十九章了啊。十九章这里头呢，这个说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呢，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你看他们两个路是交错的啊，以弗所在这里，哥林多在这里，那以弗所呢是亚波罗从这里跑到哥林多去了，但是呢，保罗呢，从哥林多跑回以弗所，当然这个路是常常能通畅的啊。所以这里的上一章提到说，亚波罗从哥林多要往亚该亚去啊，要往马其顿的亚该亚去，这个地方应该是亚该亚啊，这是希腊亚该亚啊，这块这个是马其顿啊，这就是他的路线。那这就是说呢，在这两个中间来往的时候呢，保罗到以弗所说看见的遇见的人呢，很多受过亚波罗的影响，我们读下去就知道了。十九章呢这个他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指的是路上就来到了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那这个几个门徒用门徒两个字说明什么呢？是谁的门徒呢？慢慢我们就明白了。遇见几个门徒，保罗就问他们了，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你知道这句话很有意思，这句话问的很特别，而且问的很到位啊！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怎么回答呢？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三个字，在中文的版本上是圣经上是加上去的，他们没有听过圣灵。这句话很值得玩味，为什么呢？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很少提圣灵的事情，旧约的时候只说神的灵，没有另外叫他圣灵 Holy Spirit 啊，只有在诗篇里面大卫提过，
神圣的灵，他们理解的神的灵就是神圣的灵，所以他在诗篇五十一篇这个大卫的认罪诗里面，我所讲的话呢，只是帮助一些已经读圣经，在圣经上有一些学习弟兄姊妹把它连在一起。所以旧约里面有没有提到过圣灵的？不是完全没有，很少。啊，当然说神的灵大能的时候大能工作，而且神的灵充满了以利亚，以利亚就大有能力，充满了以利沙，以利沙就能行许多的神奇，这些事情就业都提过。可是为什么保罗这里说你们受了圣灵没有，而他们说没有也未曾听过，这什么意思呢？因为耶稣基督很明显的一件事情，当他复活升天之后，其实在复活升天以前很重要的约翰福音里面从十二章开始，他就慢慢慢慢引到圣灵的时候，圣灵的身上，神是看不见的，圣灵也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们可以感觉圣灵的工作。为什么？我们里面有个灵，神要把我们的灵唤醒叫醒起来，然后在灵里面进入于我们的交通啊。凡是我们灵里面沉睡不能明白认识神的事情，那是因为我们罪的缘故，神要赦免我们的罪，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了十字架的救恩，但是还有一件事情要把我们的灵魂叫活过来，什么呢？借着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的灵活过来，这是基督徒的经历。可是以弗所这些信徒，他们这些门徒没有听过这回事，不了解啊。所以保罗问的话，你们受了圣灵没有？他说没有，也未曾听过圣灵，没有听过圣灵的名字，没有听过有圣灵要赐下来。这是保罗，耶稣说我去了以后要差遣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要来到你们中间，要有你们同住，要住在你们的里面。这是旧约的人不能想象的，因为旧约的人以为说圣灵降在谁的身上，这个人就成了超人，不一样的人了啊，像三身，圣灵降在他的身上，他就有能力啊，这个力量能够生猎虎豹啊，这个能够把狮子都撕开了，这个力量大得不得了。那他们以为所做的圣灵只是这方面，旧约所认识这样的能力。可是新约里面耶稣说，你们要得的能力，要得的圣灵能力，不是指的生猎虎豹，而是传福音的能力。这两个能力的表达方式很不能说是同样一位圣灵，但是表达的方式截然不同。它不是在外面看得见的，而是里面的力量胜过任何一切的环境。传福音做宣教的工作绝对需要圣灵的能力，要不然三下两下就打垮了，就扁了，就不能起来了，这是一定。可是呢，当时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些人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保罗就讲得很清楚了，保罗就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注意他们受的洗，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他们已经都知道为什么，可能这是亚波罗带领他们的啊。当然我们知道亚波罗所传的只知道悔改的洗，就是指的啊，施洗约翰所带来的。施洗约翰一读福音书就开始了，就知道施洗约翰走在耶稣的前面，他的目的是什么呢？要把人的心改过来，悔改过来。但是真正得的能力的，真正得的救恩的，是靠着耶稣基督他所成全的救恩。所以这些事情呢，在每个基督徒来讲都必然是要经历的。那他们说受了约翰的洗，保罗就明白了啊。大家注意，施洗约翰把他所认识的这些事情，可能亚波罗当时受了施洗约翰的洗，他也继续传扬他所接受到的神的恩典，就是要悔改啊，你们要悔改，就是说要结出果实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就是约翰所做的工作。他在这里指责人的罪恶，指出人的罪恶非常强，而且叫许多人战惊害怕，因为约翰讲的一定是跟神的审判有关系，如果你们不悔改就要这样灭亡。所以很多人因为他们受了约翰的洗，就很容易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一个人对于罪有认识之后，他很容易就接受神的恩典啊，因为恩典是怎么回事呢？当我们知道自己有需要的时候，当我发现我的罪里面挣扎不能胜过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说你有赦免了，你的罪得到赦免了，这个当然很容易接受了，是不是？一个已经被显明是个罪人犯罪的，那这个当然就是神的光照啊。所以我们在约翰一书最近在家里查，在这个查经班里查约翰一书的时候呢，就特别讲到神就是光，唯有当神是光照亮我们黑暗隐情的时候，我们才很容易承认，哎呀，我真是可怜的罪人，不是我以为比别人强，或者我比别人好，或者我甚至比别人差，而是罪掌握了我，叫我做我不由自主的事情，我常常犯罪又不能胜过，怎么回事呢？头一件是约翰说要悔改，那当然耶稣基督恩典说我们的罪就白白得了赦免，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啊，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八节第九节说，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就是福音，所以叫的福音，好消息。为什么叫福音？好消息，不是靠我挣扎努力，不是我天天的汗流这个泪流满面，不是为我的罪哀伤啊。当然今天很多人也不承认有罪，所以也不会为罪哀伤的。那么光是哀伤怎么办呢？好消息，福音就是说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了你。为什么赦免？因为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这不仅是悔改，耶稣保罗说什么呢？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喜，告诉百姓当信那个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耶稣基督救恩，我们受洗不仅是罪得赦免，而且还得了新的生命。注意啊，我们信耶稣的意义不是仅仅赦免我们的罪，而是因为信了他，我们得到新的生命。而如果你读罗马书第六章就很清楚，保罗说了，你们受尽归入他的死，然后呢从死里复活啊，受尽的动作本身很简单，是吧？把它放在这里面，表明他与基督同死，基督的罪啊，不是人的罪，在基督耶稣身上，我们的罪归给了耶稣，他已经为我们死了，那我们的罪就交给了他。但是呢，又从死里复活，从水里上来了，所以表明什么呢？耶稣基督的复活，他的复活证明说他背负了我们的罪，为我们受了罪的刑罚，让我们可以得的医治。同时呢，神已经悦纳他的奉献，他好像一个祭物一样，因着祭物的献上，所有一切过去做罪犯都得了赦免。所以呢，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这个复活表示什么？表明神已经悦纳了我们耶稣基督所献上的挽回祭、赎罪祭。所以这个才是完整的救恩。他说呢，要告诉百姓，约翰的话就要告诉百姓呢，信那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所以那些以弗所的信徒呢，他们听见的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了。这个受洗怎么样呢？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也有十二个人。这是早期教会给我们看见的。今天早上我临走以前又听见另外一个隔壁的教会在祷告啊，他们有人说方言啊，这些话呢就是一共说起来呢，就是从施洗约翰到亚波罗到保罗，才把他们一步一步的带到耶稣基督救恩里面。所以你知道以弗所教会一开始就是圣灵的工作。这十二个人呢，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也不知道他们的教会里面扮演什么角色，但是可见一件事情啊，这是我要说明的。保罗在第三次宣教的时候也很清楚圣灵的工作，而且这个圣灵的工作造成了在整个灵界的是一个冲突啊。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要集中焦点所看见的。所以保罗还没有开始进入以弗所的会堂，或者说在那里跟建立教会的时候，先碰见了十二个门徒。说弟兄姊妹，你要想想看，以弗所教会什么叫以弗所教会呢？怎么要建立呢？当然他一定以后有一个聚集，而且他们在一起信主的人成为一个教会。可是保罗遇见的十二个人恐怕根本还没有什么教会的意思，只是他们呢从旧约在这个亚波罗的引导之下，他们已经知道悔改的认识了悔改，不是靠献祭，而是靠心里面真诚的悔改。所以这些人他们所归属感，他们去哪里呢？有没有一个教会给他们去呢？还是他们仍然要回到犹太人的会堂呢？那如果我们舍身处地替他们想一想，这是一个很为难的问题。因为他们如果再回到会堂里面，他们虽然是犹太人，但是那些犹太人所有的敬拜，他们知道他们的知识他们的经历已经超过了那些，他们不是靠献祭，不是靠牛羊的血能够赎罪，而是相信有一位耶稣基督，我们奉他的名归入他的名下，受他的洗，已经得着新生命了。所以这些人呢，是可以说第一批保罗把他们从旧约的这些律法中间带出来的人。我们不说旧法，把他们带出来了。所以为什么保罗在这里又回到会堂呢？因为这些可能在会堂之外遇见的。保罗的这个圣经的话也很清楚，他说在经过了上边一带，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我们就说这是哪里出来的，我们的猜测。当然因为他前一章讲到亚波罗，我们最合理的猜测，亚波罗带他们
接受了悔改的洗，就好像施洗约翰当初在约旦河边为人施洗一样，他们受了约翰的洗，就很多时候就不能再回到旧约里面那些律法仪文制度而得到更多的满足，他们可能心里有很多的渴慕，很多的需要啊。所以这个时候保罗正好来到，带他们很清楚的受了耶稣基督的洗。那我们知道约翰福音也好，马太福音也好，我们在每本福音书后面都看见耶稣基督吩咐他的门徒往各处传福音，把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导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然后要他们奉父子圣灵的名受尽归在耶稣基督的名下，归在父子圣灵的名下。那这就是保罗在第一世纪那个时候刚刚要脱离犹太教，基督教还没有很清楚的制度规模，跟甚至还没有他的圣经的时候，已经遇见这些人零零碎碎个别的陆陆续续的一个一个的得到了神的救恩，而离开了旧约的传统。那以后呢，保罗又回到他从前所有做事的一些原则。我们发现保罗到任何地方都是先进会堂，我已经说过，上次说过他进会堂的原因，为什么？因为这些人是近前的犹太人，而且他们因为有圣经的根据。那保罗传福音基础点，一个基点是什么呢？一个 foundation， 一个基础是什么呢？就是本着圣经对他们传讲耶稣基督，让他们说耶稣基督就是你们在旧约中间看见的要寻求那位弥赛亚，而他就是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耶稣就是基督啊，这样子呢，有一些圣经根基的人就不会随随便便去信仰各种怪异的道理。而这里保罗讲的有理，所以保罗进了会堂以后呢，放胆讲道。这回不是三个礼拜了，不是三个安息日了，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当然有辩论，因为犹太人守了固定的传统，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是谁。到现在犹太人不能接受，还没有接受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我上次说过，有一些20世纪的犹太人开始说的一些话，他说 Have we missed something? Have we missed it? 他们就说，是不是我们错过了耶稣基督第一次来，所以我们不认识耶稣。今天基督教那些弟兄们所说的，可能他们信是对的，那我们犹太人当初应当有得的救恩，得的一个弥赛亚的把握，现在为什么现在等了那么久啊？耶稣基督到现在已经2000多年来了，加上旧约的等待至少400-500年，这么多年中间为什么我们没有看见有弥赛亚到我们中间来？是不是我们当初来的时候他来的时候我们弄错了啊？到现在犹太人还是搞不清楚。那当然这是神的恩典，神的作为，可是在当时保罗讲的时候就有很多的人跟他辩论，而我们很显然知道保罗的辩才无碍，他对于旧约的事情了然于胸，因为他毕竟是加玛列的门下，是当初最有学问的一个拉比啊。那个而且在历史上面都公认他是几个大的拉比，重要的拉比中间一个。那你想保罗得了他的真传，再回头看耶稣基督是啊，当然这是保罗是神特别恩赐给他在大马色上路遇上遇见耶稣，然后又花了14年时间，他在亚拉伯的旷野好长的时间在那里默想寻求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啊，认识当中所传的耶稣基督是谁。所以保罗在以弗所的工作正如他往常一样在会堂里，他能待多久就待多久，一直到他们受不了了把他赶出去，这是保罗一贯的态度。你接受我的话我就继续说，你不要我了我就走路啊，反正我也跟你无所求，希望你们能悔改信耶稣就是了啊。这个其实很多传道人也是这样，你听我讲我就讲给你听，你不爱听我那我只好走了，没办法啊。所以这里呢，他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入了会堂啊。你看他在任何地方都是这样，18章里面到了哥林多也在会堂，那以弗所显然有足够的犹太人组织一个会堂，所以他在那里开始传讲啊。那后来有些人的心里刚硬不信啊，你看这里这里事实的记载啊，这个放胆讲道，那劝化众人，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啊，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拉奴的学房天天辩论，换了一个地方还是辩论。那会堂跟推拉奴怎么不一样呢？这个在推拉奴这个名字应当是当代在希腊文化中间一个学房的制度啊，我们中国人也有学房的嘛，是不是啊？东域什么啊？叫什么什么什么名东什么什么书院的，什么各种书院啊。上次我去什么地方去湖南的时候还拜访了陆玉书院啊，去看一下。那你这些地方什么就是一种讲学地方，辩论地方，他们所谈的范围呢就不只是犹太的地方，在会堂里面他们就谈什么，就谈旧约的圣经，就谈摩西五经这些犹太人认为是经典。
那当时应该是还没有完全知道旧约的正点是什么，可是已经相当有相当清楚啊，的确是神的话语。可是呢，当他们拒绝保罗的时候，保罗换了一个地方，到推拉奴的学房去讲道，去讲道去了。
那这个地方推拉奴的显然不是犹太人专有的地方，是希腊人的。那所以你看，我们说保罗呢，真是学贯中西哈，学贯的吧，不是中了哈，是游啊，不活。保罗活这个学贯游游，哈哈哈，游西哈，学贯游西，犹太人跟希腊人 ，Hebrew Hellenic 啊，希伯来跟希利尼都是希腊，希腊跟希伯来，他又精通希伯来文化，又精通希腊文化。
因为他生长在大族，那个时候他是一个非常有可以说文化城，大族也是一个文化城，所以他在他学堂里面辩论。
其实你这样，你知道吗？保罗所辩论的内容，上一次我们在讲他第二次宣教之旅的时候已经说过了啊。他在那里雅典的时候跟那里斯多亚、以比古罗两门学派的人在辩论，都是这些问题。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